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0:13-31。
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要让耶稣摸一摸，门徒却责备他们。耶稣看见后很生气，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上帝的国属于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上帝的国，绝不能进去。于是耶稣抱起小孩子，把手按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祝福。耶稣正要上路，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跟前，问他，良善的老师，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耶稣说，你为什么称呼我良善的老师呢？只有上帝是良善的。你知道，不可杀人，不可通奸，不可偷盗，不可作伪证，不可欺诈，要孝敬父母，这些诫命。那人说，老师，我从小就遵行这些诫命。耶稣望着他，心中爱他，便说，你还有一件事没有做，就是变卖你所有的产业送给穷人，你必有财宝存在天上，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人听了，脸色骤变，便沮丧地走了，因为他有许多产业。耶稣看看周围的人，对门徒说，有钱人进上帝的国真难啊。门徒听了感到惊奇，耶稣便再次对他们说，孩子们，进上帝的国多么难啊，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人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门徒更加惊奇，便议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对人而言这不可能，但对上帝而言凡事都可能。彼得说，你看，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来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任何人为了我和福音而撇下房屋、弟兄、姊妹、父母、儿女或田地，今世必在房屋、弟兄、姊妹、父母、儿女或田地方面获得百倍的回报，来世必得永生。当然他也会受到迫害，然而许多为首的将要殿后，殿后的将要为首。
弟兄姐妹早上好，还有今天跟我们参加的新朋友，欢迎大家。那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马可福音书。那今天的这段经文，我觉得比较长，但从一开始，我们若仔细听的话，从一开始到结束呢，我们其实帮助我们会来思考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人怎样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来到这段经文的末后呢，来到26节的时候呢，门徒也问同样类似的这个问题，他们问耶稣说，那么谁能够得救？所以进入上帝的国得救，我们今天会来看这个问题。那我们从马可福音书的第10:13-16里面开始来看。那我们在13-16里面，我们看到说门徒他们对待孩子的一个态度是相当显而易见哈，他们根本就是不把孩子们当一回事，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把孩子撇在一边的哈。因为当人们带着孩子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呢，希望说就是耶稣能够触摸这些小孩子们，触摸他们的头，并给他们祝福。但这个时候呢，门徒就斥责了这些大人。那当然这不是第一回我们在马可福音书里面碰到孩子。为什么呢？因为早在马可福音书的9章里头，记得吗？在那里哈，门徒他们之间也在争论一件事情，就是谁为大，对不对？那耶稣在那段经文里面呢，就用孩子做一个比喻，他提醒了门徒什么事情呢？他说，最大的，你要做最大吗？你要做为首吗？那这个人就必做众人幕后的，而且做众人的仆人。那之后记得吗？他把孩子抱起来，那意思就是说，就是连做众人，这些众人也包括像小孩子去接待他们，还有去服侍他们。那当然在9章里头对耶稣这样子的教导，门徒并没有明白这段经文，也不明白这个耶稣的教导。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呢，在10章里头，我们听到了耶稣也看到，就是听到这个耶稣相当令人震惊的一段话哈。我们看到说，这个耶稣在14节里面这样子的去斥责他的门徒，他说什么呢？他说，不要阻止他们，不要阻止这些小孩子，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也就是说，上帝的国是属小孩子的，是上帝的恩赐将国赐给小孩子，这个意思。那耶稣在15节里面继续这样子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每当这个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的时候，你要注意听了啊，因为我实在告诉你，这个实在 原文就是 Amen, Amen 的意思了。耶稣在接下来所说的呢，在十五节是完全属实，一点都不假。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人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来接受上帝的国，绝不能够进去。十四节，这个国，天国是属于小孩子的。十五节，人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上帝的国，绝不能够进去。所以我们看到说，是上帝赋予人他的国度，唯有像小孩子那样来接受天国的人才能够进去。那我想问说，耶稣是否是在说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所有这些成年人此时都要变成小孩子才能够进入天国呢？那我想说，这是不可能一件事情，对不对哈？尤其年纪越大的话，就更不可能发生这个事情。又或者耶稣是在强调小孩子的一些特质吗？你要像小孩子的一些特质，比如说小孩子的天真、小孩子的无邪、小孩子的单纯、小孩子容易去信任别人或者依靠成年人，甚至是孩子们的不成熟。耶稣是在指我们需要像小孩子那样他们的性质、他们的特质吗？那我想都不是哈，我想都不是，不要往这个地方想哈。其实我们要若明白的话呢，我们只要看上下文，了解到底耶稣他在说就是像小孩子的意思是什么啊。记得我们刚刚看到哈，一开始的时候门徒是如何对待小孩子的吗？门徒不是把小孩子甩在一边吗？不要来烦这个耶稣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成年人眼里哈，成年人的世界里头，这些孩子们是微不足道的哈，而且根本不值一提的。因此呢，像小孩子的意思就是像他们一样，在众人眼里，在世人眼里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一个人，这就是像小孩子了。那我在想，我们若尝试这样子做哈，其实我们会跟我们所属的这个文化或者我们的社会甚至是世界的这个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想想啊，我们在小的时候，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哈，对我来说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了哈，我们小时候呢，我们不是很渴望长大吗？我们不要老做小孩子，有谁想一直当小人物呢？不被重视，被边缘化，一点分量都没有哈。大人说话，小孩子怎么样呢？安静啊，对不对？我们不想就是成为，我们不是想都成为有分量、有权威，让别人看得起、有名望的人吗？因此呢，我们在求学的时候，我们要出人头地，我要努力学习，要争取最好的成绩，最好是每一年都能够名列前茅哈。又或者我不能够学习不能够哈，体育方面我要有亮眼的这个表现，对不对？能够代表学校甚至代表国家去参加国际的运动竞赛的那种哈。或者来到这个职业场上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要事业有成，年年都能够被擢升吗？最好也能够被邀请成为股东的那一种啊，而且努力的去赚取第一个100万，甚至买第一套房屋等等等等，达到人生的所有目标啊。拥有地位，受人尊重，有立足之地哈，这不像小孩子啊，这和小孩子是截然不同的。可是上帝国里头的这个价值观，还有我们属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显然不同，对不对？是完全颠倒过来的哈。这世界所珍惜的、竭力去追求去获得的，其实跟上帝国里面所珍惜的是截然不同的。富有恩典的上帝，他是赋予人权柄来进入他的国，上帝乐意将他的国度赐予像小孩子一样来接受的这些人，上帝乐意将他的国度赐予在世人眼里不被重视、一点位分都没有的无名之辈哈，而不是那些自以为是高傲的人。所以这就是像小孩子的意思了。因为你看来到这个17跟22节的时候呢，我们就遇到一个不像小孩子的一个人哈。我们看到在17到18节里面看到什么呢？我不大清楚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17到22节，当你跟慕道友打开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可以先了解一下哈。我们从这几节经文里头，你怎么来形容这样子的一个人呢？ 我觉得这个人他挺恳切的，对不对？他愿意学习哈，有一颗非常就是求上进的一颗心哈。看到吗？在十七节里面，这个人他是来寻找这个耶稣，而且要求耶稣来为他解答他心中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来承受这个永生？我觉得这问题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提问的一个问题呢，是有关生命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我说挺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一般人都不会去问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牧养教会这么多年，我真还没有遇见一个像这样子的人哈，来找我问这个问题啊。一般人就是一般世人哈，是不是会比较多关注，不会太关注死后要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我死后去哪里这？世人所关注的可能就是接下来这个澳洲的储备银行哈，这个月会被降息啊，或者人们所关注的是不断上涨的这个租金啊，或者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努力把这个房贷给还清啊，还有通货膨胀啦等等等等哈，许多扰人的世俗的这些挂虑，这是我们所关注的，不是吗？人们所追求的就是在当下把握时机，活得自由自在，不留任何的遗憾，不留任何的空白，对不对？但是当下了，因此我才说这个来寻求耶稣有关将来有关这个永生的这个事情真是不可思议啊。也难怪接下来作者马可会在二十一节里面这样子记载哈，耶稣在心中就爱这个人了。这个人来找耶稣来咨询有关永生的一个问题，他可是找对的人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另外一本福音书告诉我们，这个门徒意识到哈，耶稣拥有生命之道，他知道通往生命永恒生命的这条路啊。除了他之外呢，我们还能够找谁呢？所以他找对人了。但然而这个人来寻求这个永生的方式有问题，对不对？他认为我必须来做什么才能够获得永生，这是他的问题。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个里头这个问这追求永生的方式有点一个问号，对不对？但这是世人的一个常态，对不对？无论我们想要什么都必须努力的去争取哈，没有所谓的这个免费的午餐，对不对？你吃了要付费啊。想要看到怎样的一个结果呢，就必须付出努力，所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但能够进入上帝的国不是靠自己努力能够得到的，记得吗？我刚才说一直在重复哈，上帝他赋予我们这个权柄来承受上帝的国，是上帝给的，他乐意将他的国来赋予一个无名小卒哈，无名之辈。因为来依靠自己的努力得永生是做不到的，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去努力，我们是永远达不到上帝他那样良善的一个标准啊。也就是耶稣在十八节里面就给这个人指出来哈，他说只有上帝是良善的。那我在想，我们谈到良善就是 the goodness of a person， 对不对？我们通常会就是人与人之间哈，我想说我们是看待良善呢，是一个相对比的一个方式了。所以比如说我任何坐在这里哈，跟今天被囚禁起来，因为他们触犯了国家的法律，被丢进牢里头哈，我们任何坐在这里的人跟他们来相比的话，我们算不错了啊，不然在里头的是我们，不是他哈。但倘若我们彼此来对比哈，彼此来相比的话呢，而我可能就会嫉妒你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比我好很多啊。看到吗？我们的良善哈是相比对的，然而上帝的良善呢是绝对的 ，absolute good。我们的是 relative good，absolute good， 对不对？他的良善与世人是不一样，截然不同，可以说人的良善是无法匹敌的。耶稣所说的就是我们相比对的这个良善呢，是永远无法靠着努力跟上帝的良善相比较的。那这是一个，倘若你今天没有想到这一点哈，你再想一想，你回去再思考一下哈。倘若你能够就是相信跟接受耶稣在这里的教导的话呢，我觉得他会叫我们谦卑下来啊。我可以就是一生竭尽我的能力做一个良善的人，但是在那位完全良善的这位上帝面前， 我仍然是一位罪恶的人啊，甚至是邪恶的人啊。这是耶稣在这里的意思了。只有上帝是良善的啊，因此在完全良善的上帝面前呢，我唯有来谦卑，来承认自己需要上帝，需要主他的怜悯。我只是一个罪人啊，而唯有来接受他带来的拯救和他重新建立这个美好关系啊，我们才能过去活出一个取悦上帝的一个良善的一个生命。但叙述里头的这个人他仍然不明白，对不对？因此呢，当耶稣继续问他说，哎，你知道吗，不可杀人哦，不可通奸，不可偷盗，不可做伪证，不可欺诈，要尊敬你父母，这些诫命。那这个人非常自信地回答耶稣了，因为他良善是靠自己哈。他这样子回答说什么呢，哎，老师，我从小就遵行这些诫命了。谁不会爱上这个人呢？就连耶稣打从心中就爱了他哈，一个来寻求永生的这个人，一个敬虔的人哈，在世人眼里敬虔的人，在许多眼里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一个人，品行端正的一个人，因为他从小就遵守上帝的诫命，谁不爱这个人呢？那在这个时候呢，也许我们心里头会萌起一个疑问哈，我们在看十九节的时候，对不对？耶稣说不可杀人，不可通奸，不可等等等等，他道出了这个诫命，对不对？那也许我们可能会说，哎，这个耶稣是不是有点健忘哈？又或者他没有完整的引用旧约书，不应该这样子做哦，耶稣不应该这样子哦。又或者耶稣漏掉了诫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因为他在十九节里面他引用了部分的这个诫命，而不是把完整的诫命给道出来啊。奇怪，为何耶稣没有完整的引用在旧约书里面的这个诫命呢？旧约书里的诫命，无论是在出埃及记或者是在生命记里头，他说会先提出上帝哈，指出上帝跟他子民的一个关系，对不对？所以我列出了在出埃及记二十章，无论你看出埃及记或者是生命记了哈，当他在列出那些一系列的这个诫命之前呢，他会这样子提醒以色列民，对不对？出埃及记的二十章这样子说，我是你的上帝和耶和华，曾经把你领出埃及，使你们不再做奴役。同样在生命记里头也是这样子重复哈。上帝拯救他的子民，将他们从为奴之地哈埃及地给拯救出来，再赐给他们这个诫命，要他们去遵守。因此呢，遵守这个诫命不是为了使他们来得救，不不不，而是在他们得救之后，跟上帝有了关系之后才去谨守。而当以色列民如此的去信实谨守上帝的这些列出的诫命的时候呢，那他们便能够在周遭的列国当中呢做一个见证，对不对？在他们中间来荣耀这位上帝，来见证这位伟大富有智慧充满良善的这位上帝。就像在生命记里面第四章啊，摩西这样子的去提醒这些以色列人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去谨遵这些律例典章，就指这个上帝的十诫跟所谓的律例典章啊，因为这样子做呢，就会让外族人看见你们的智慧跟你们的聪明。他们听见这些律法之后呢，必定会说什么呢？哇，这伟大的民族真有智慧，真聪明啊！我们的上帝耶和华与我们如此的亲近，随时能够垂听我们的呼求。有哪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的神明能够与之相比呢？有哪一个伟大的民族拥有今天所传授给你们的如此公义的这个律例跟典章呢？看了吗？耶稣为何就是漏掉我觉得诫命中最关键的那部分呢？就是提出上帝跟他拯救的子民的这个之间的关系呢，他会漏掉这个呢？我想耶稣这样子做的原因是要向这个人来指出哈，他所缺乏的，他所或缺的，就是他跟上帝的关系。二十一节里头我们继续看的时候，耶稣就望着他，心中爱他，便说你还有一件事情，对不对？没有做，你要去变卖所有的这个产业哈，送给穷人，就有存在天上的这个宝藏哈，然后呢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一段经文就这一节呢，我觉得就解剖了他的心了哈。 这个人或许以为自己跟上帝有关系，对不对？毕竟他从小就遵守上帝的律例典章，上帝的诫命。但这个人真正认识上帝跟他有关系吗？我觉得不然，对不对？因为这个人只和他在世上所累积所积攒的这个财富有关系，而他也绝不会因耶稣的关系来舍弃这一切来跟从耶稣，他不会这样子做。结果呢，那一天这个人便离开了这个耶稣，而且是空手而归啊，失去的不只是今生，我觉得还失去了永恒，对不对？所以那个人听了，这个人听了就脸色骤变，沮丧走了，因为他有许多的这个产业。记得吗？我在提醒大家，上帝赋予人权柄来承受他的国，这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能够挣得的。上帝愿意将他的国度赐给凡像小孩子一样来接受的人。在这个叙述里头的这个人呢，他，我想他应该是自以为是啊。他拥有他所拥有的这个财富，所赋予他的地位跟价值跟权势，他可不是一个无名小卒啊，他在世人眼里是有头有脸的人啊。他以为就像他积攒这个财富那样，他能够靠着自己的努力来争取来得永生，所以因此他才问说，我该怎么做啊？他所积攒的这个财富呢，更成为他心中的这个偶像了。追根究底，他所侍奉的不是上帝，他侍奉的是金钱。哎，记得吗？耶稣不是曾经提醒过我们吗？你只能够有一个主啊，上帝是你的主吗？要不就是金钱了，不能够一心而用啊，不能够。对这个人来说，获得永生是他毕生来追求的最终一个奖赏啊，但他完全错了，因为得永生进入上帝的国，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不是靠我们追求的一个结果，永生是一份礼物啊，是富有怜悯慈爱的这位上帝他白白的赐下的。唯有谦卑像小孩子一样来领受，舍己跟从这个耶稣。那接下来呢，耶稣对门徒的一个教导其实是不只是当时那个人或者当时的门徒，就是我们自己要需要来仔细听，对不对？来聆听尤其在23-25节的这段教导。耶稣的这个他的主题是什么呢？在那里耶稣的教导的重点是，有钱人进入天国真难，有钱人进入天国真难。那当然我们不确定在叙述里面的那个人他究竟有多富足，他所积攒的这个家业如果用今天的货币来评估的话，那会是多少钱我们不知道。你和我也许也无法像这个人那样富裕家财万贯，但无论我们拥有这个财富多寡，我们关注的不只是那个数字，对不对我们更要问自己，要看清这个钱财所带来的一个试探那拥有财富能够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便利很多很多的益处跟方便，至少给了我们一个身份有了财富，无论到哪我们都感觉自己重要，别人需要我们别人需要来服侍我们你不相信的话，你今天晚上去一个餐厅你一踏进去的话，有人会来服侍你了，对不对你没有钱你尝试看，他不把你滚出去还算他良善了对不对？或者你去游轮去度假了，或者旅行了等等你有钱别人要来服侍你，你肯定是一个重要人物甚至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头拥有财富，我们发出的声音也比较大声，对不对我们很重要，不容许别人来轻视我们，对不对？他们敢他们不敢拥有财富在世人眼里我们成了重级人物，重量级人物了靠财富我们拥有地位影响力跟权势，有了财富我们也更来依靠财富而不是在依靠上帝了。毕竟有了钱跟财富，什么事我们都能够做到，对不对？靠财富解决生活里头所有的问题跟困难华人这样子说，对不对？钱能够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而且我们也说有钱能够使鬼推磨呀。开始都说我还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鬼推磨， 呀，你能够使唤鬼哦，你能够叫鬼来做事情哦，哦，只要你有钱。就因为这个财富会带来的试探，耶稣才在二十五节里面这样子的警告门徒，警告我们哈。他说什么呢？在二十五节里这样说，他说这个骆驼穿过这个针眼啊，比有钱人进入上帝的国还容易，不可思议啊！那但你不需要说想太多了哈，不要说到底耶稣指的这个针眼是指什么地方啊，什么东西哈，或者就是这个骆驼是真的骆驼吗？还是假假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小针形的？不，耶稣只是用当时中东最大的一个哺乳动物，中东最大的哺乳动物哈 ，mammal 就是骆驼了。我在想哈，倘若有鲸鱼的话，他可能会用鲸鱼了，但他用骆驼，因为哺乳动物最大嘛。当时啊，在中东啊，不是在亚洲或者哪里啊，非洲。然后呢，他用最小的一个孔，对不对？这个针眼，我知道说还有比这个针眼还更小的，我知道。当时了哈，当时你要想一想，当时耶稣用的比喻的时候，但很快的很明白的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哺乳动物哈，要穿入那么小的一个针孔，那个针眼哈，有钱人进入上帝的国真难，就是骆驼穿过这样子的一个针眼，还显得容易。但感谢主，对人而言不可能做的、不可能成就的事情，对上帝而言，凡事都可能。上帝也已经就是为人能够进入上帝的国，为此来预备了。我们从马可福音书里头就能够学习到，他差遣了他的独一爱子，他差遣了耶稣基督，他叫凡来信靠耶稣、跟从他的人，能够得永生。能够承受上帝的国，上帝已经预备了哈。这也是门徒当做的事情，所以彼得就这样子说了：“你看，耶稣，你看看哈，看看我们吧，我们都已经撇下了一切了，来跟从你了。”那往往彼得就是说话比较快哈。再一次的，我们听到他就是话在前头了，对不对？他代表其他的门徒呢，就对耶稣说了这番话。但我在想说，这个耶稣仿佛看透了这个彼得的心啊。他说这句话的那个心在想什么东西啊？他的动机是什么？他仿佛看到耶稣，仿佛看到了啊。但我在想说，就不只是彼得内心这样子想哦，又或者其他的门徒也是这样子想哦，或者甚至你我们的心也可能是这样子想啊。想什么东西呢？或许我们会想说，哎，我们来跟随耶稣，我们做出了很多很多的牺牲啊，这个意思啦，对不对？所以耶稣才会这样子说嘛，他说他会接下来这种说，哎，我是在告诉你啊，任何人为我跟福音啊等等这样子哈。我们可能会这样子以为说，我们来跟随耶稣，我们做出了很多很多的牺牲，有些甚至会放弃他的那个专业了，对不对？放弃了他多年学习跟累积的专业知识啦，所获取的学士啦、硕士啦、博士啦、地位啦等等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献身来做福音的事工，来回应主他的呼召，来做主的工作哈。又或者我们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甚至我们的同事哈，他们会说，他会替我们感到不值，对不对？甚至会暗暗的叹息哈，那么大的牺牲啊，浪费啊，为了跟随耶稣，你所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不是吗？倘若我们就是曾经有这样子一个挣扎哈，或者倘若我们就是为此也现在继续的挣扎，听听耶稣这样子来鼓励我们好不好？他说什么呢？我是在告诉你们，任何人为了我跟福音而撇下他的房屋、他的弟兄、他的姐妹、他的父母、他的儿女、他的田地哈，今世必在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或田地方面获得百倍的回报，今生就能够回报哈。来世必得永生，当然他也要说到这个迫害。然而许多为首的将要在殿后的将要为首。我在想耶稣的意思哈，不应该是这样子。就耶稣不是说你跟从我吧，我就永永远远让你享福不尽哈，不是个意思了哈，好不好？因为你要看上下文嘛，对不对？明白一下到底这个彼得问的问题。 明白一下耶稣在这里他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认为上帝他在耶稣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说话，他是让我们看到说，哎，上帝他是一个不欠任何人债务的人啊，债务的这位上帝。 He is no man's debtors. God is no man's debtors. 他不欠任何人债务。我们眼里再大的这个牺牲啊，也无法超越上帝他借着耶稣对我们的慷慨，他的恩典。就算是为了耶稣跟福音的缘故，今世我们需要就是撇下舍弃牺牲，甚至要遭受一些迫害，我们乃是持守着盼望去做这件事情的。而且当我们真正进入上帝的国，当我们得身体的复活，进入永生的那一刻的时候，直到永远，今生我们所受的即便是苦难，远远都不能够比将来必来的这个荣耀。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这样子提醒我们，他说我们这短暂而且轻微短暂轻微这些苦难呢，正在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跟永远的这个荣耀。我们注重的并非看得见的事物，今生的事物，而是看不见的事物，将来的事物。因为看得见的事物呢，都是暂时的，而看不见的事物呢，才是永恒的。所以弟兄姐妹朋友，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来想想，今生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想明白了，接受了，就像这些门徒一样，来听，来遵从主耶稣，直到将来进入上帝的荣耀那一天。阿门。